第四十讲，液，液的定律，液的分类，依成熟之地分。
各位，请合掌，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那斯巴嘎瓦多阿拉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大德、法师、居士、贤友们，晚上好。在昨天晚上，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了众生界，讲到了天界的众生，讲到了色界的有情以及无色界的有情。在三界里面呢，又可以分为三十一界，其中的欲界有十一个界，即四种恶趣，加上人界，然后再加上六欲天，一共有十一界。然后色界天可以分为四种禅天，一共有十六界，再加上无色界有四界，一共是三十一界。这三十一界是轮回之地，是生死之地，也是众生所生死流转的处所。最后呢，我们又再讲到了世间的规律，世间的规则。因为佛陀说过，诸行无常，诸行就是一切存在的因缘和合的，只要是有存在的，必定有它产生的阶段，有它存在的过程，以及最终都会毁灭。对于人来说呢，会有生老病死；对于心来说呢，会有生住灭；对于世界来说，会有成住坏空。这是一切诸行法，一切世间的规律规则。那佛陀说，有因有缘，诸法才能够现起，诸行法才能够生起。那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就分别讲了世间法，世间法的存在的种种的相状，存在的种种的分类，例如说可以分为色法，可以分为心法、心所法，又依众生流转的趣，可以分为六趣及地狱、畜生、鬼、阿修罗、人、天等，或者说又可以分为恶趣地、欲善趣地、色界地跟无色界地等等，这些都是不同的分类，这些一切都构成了友情，或者构成了我们称为众生的这种状态。那为什么会有众生呢？因为有造成众生的因。那造成众生的因是什么呢？就是业。因为佛陀的教法是有因论，是讲业果法则的，不会说一切的众生啊，这个世间无因无缘而来，不会落以无因见，不会落以无作用见，也不会落以虚无见，不会是断灭见。但是呢，也不会是认为说这个世间人、友情等是上帝所造的，是神、是造物主等所造的。是什么所造的呢？为什么会有生死的流转，会有种种的友情呢？因为有业。为什么会造业呢？因为有无明跟爱。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来学习这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先来讲业。业巴利叫做甘玛。那什么是业呢？业源于字根嘎，嘎是做的意思，再加上玛，所以就在梵文的形式里面叫做嘎玛，古代翻译成结膜嘎玛，但巴利的就把它简化为甘玛。字面的意思是行为、造作或者做，例如我们说到的甘米嘎是工人，嘎罗蒂是做，他做，嘎达是已经做的，所以他的词根都是嘎，嘎是去做的意思。对于友情来说，任何在生与义方面有意志的行为，不管这些行为是好的或不好的，都是属于业。在表现在道德上呢，我们就称为善业或者不善业。在究竟意义上来说，业是指所有善与不善的思，因为业可以表现为我们说到的好的行为、不好的行为，但真正来说呢，所能够造业的其实只是私心所。所以古萨拉、古萨拉、杰德拉，这些是善跟不善的思。就犹如佛陀说：“杰达那含比卡威甘曼瓦达米，杰达伊多甘曼嘎罗蒂，嘎耶那瓦扎耶曼那萨。”这是在《增智部》第六集第63经里面佛陀这样说的。佛陀说：“诸比丘，我说思即是业，因思而造作身与意之业。”也就是说，真正起到造业作用的是思。所以我们在讲到思心所的时候呢，思心所就是负责造业的。思心所有两种作用，第一种作用呢，它可以起到组织跟敦促其他的心所一起对所言作业，而同时它自己也可以负责造业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思呢就理解成一种动机，或者说我们做一件事情的动机或者意志力。由于这种心所造下的力量，它能够留下一定的影响力，我们称这种影响力为业力。除了佛陀与诸阿拉汉之外，任何的思都称为业。也就是说，由于佛陀跟诸阿拉汉他们已经不会再造善跟不善的业了，虽然在这些无漏圣旨的心流里面，还是每一个心时刹那都会有思心所，但是他们并不能够造业，因为如果造业的话，那在因缘成熟的情况下会带来结果。然而佛陀跟漏尽的一切的漏尽旨呢，已经不会再造业了。而又根据业的法则呢，无意识的、无念的、没有心的行为并不构成业，因为没有造业的重要因素思，就是没有动机。就好像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踩死了蚂蚁，例如说在地上有很多蚂蚁在搬家，我们不小心走路踩死了，这个时候等我们走过，我们才发现踩死了很多蚂蚁，这样的话会造业吗？不会造业，因为你没有动机，你根本就不知道那里有动物，那里有生命，所以它并不构成造业。那业到底有什么规律呢？有什么定律呢？讲到定律niyama，我们在之前讲到了五种定律，还记得吗？哪五种定律呢？还记得吗？乌都尼亚玛是指时节定律，时节定律是指 大自然的法则。时节就是指外在这些气候啊等等，例如说春夏秋冬啊，或者说物质它所呈现出来的性质属性它的规律，自称为嘛时节的定律。还有呢，第二是比加尼亚嘛种子的定律，这个是涉及到植物啊或者说胚胎学方面的规律，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到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且呢，任何的物种它都会有自己跟它遗传的因素，无论是动物也好，无论是植物也好，这一类称为嘛种子的定律。第三呢是甘木尼亚嘛叶的定律，叶的定律呢，也就是我们说的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这个是说业的定律。还有第四呢是心的定律，心的定律就是我们在之前讲到心论的时候所讨论的，心能所有的心都能够取所缘，它必须得有面向对象的状态，而且它在面对对象面对所缘的时候，它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它们的生灭是有规律的。例如说一个眼门心啊，它们升起的阶级会有很多的异门心，而所有的这些心的升起它都是顺着它们的规律。例如说我们转向眼识领受推度确定塑形，以这样的规律来升起的，自称为心的规律。还有第五种是达玛尼亚玛法的定律，例如说佛陀必定会出世，就我们说当佛陀出世了之后，他的最后一生，他将以菩萨的身份从喜足天降生于母胎，然后呢出生的时候大地会震动，最终他会出家，会出家之后呢在树下成佛，然后呢他必定会转动无上法轮去教化众生，最后佛陀也会入般涅槃。所以这个是法的定律，也就是佛陀出世的定律。例如说有佛陀不可能是女人呢，不可能是动物，他必定他是现大丈夫相的，现男人相的，而且是现出家相的，这些都是属于有关佛陀的称为法的定律。那在这里呢，我们就重点来讲一讲业的定律。业有什么定律呢？业的定律就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做萨贝萨达甘玛萨嘎甘玛达亚达甘玛尤尼甘玛班图甘玛巴迪萨拉那Yam gamang kali santi kali anang wa ba begang wa dasat dayata pavis santi。一切有情都是业的所有者，业的继承者，以业为起源，以业为亲属，以业为归依处。无论所造的是善或不善之业，都将是他的承受者。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业的主人，都是业的继承者，自己造的业要自己继承。以业为起源，例如我们之所以有生命是由以业我们造的业带来的。以业为亲属，因为业一直都围绕着我们，而我们所造的业最终我们还得依靠我们的业去投生。无论我们所造的是善的或者恶的业，我们都将是他的承受者，就是是这些业的承受者。那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呢，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同类相应的定律。有一句话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来形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陀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造下了身的恶业、语的恶业、意的恶业，他想要由这种业而带来乐的果报，那是绝不可能的，是无有是处的。同样的，如果一个人造了身的善业、语的善业、意的善业，他如果是由于这种业、这种善业 会给他带来不善的果报，带来恶的果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人造了不善业，他将要承受自己所造的不善业带来的果报，而如果一个人造的是善业，那么他将会享受他所造这些善业带来的果报。就好像我们如果种了苦瓜啊，我们收成的是苦瓜；我们种的是甜瓜，我们收成的是甜瓜。不会说我们种了苦瓜有甜瓜的收成，或者种了甜瓜有苦瓜的收成。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种了黄豆啊，长出来的可能是和蓝豆啊。如果我们种的是花生啊，我们长出来的可能是芋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它都是同类相应的。同时呢，业的定律是自作自受的，即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造的业负责。我们说到的造业的是名色法，最主要是名法里面的色心所。当这种业造下了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一种影响力，业的影响力我们称为业力。而这种业力，它只要名色相续流一直还没有中断，就是还没有完全它的业的根被除掉，那一旦遇到了因缘，还是会在这里长出来。就犹如说我们说一棵苹果树，它只要你没有把它砍掉，那只要因缘成熟的下，还是会在这棵苹果树上长出苹果。这一棵苹果树的苹果不会长在另外一棵梨树或者桃树上面，它必定会在这个苹果树里面长。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了解了业的定律之后呢，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是说，当我们承受了那些不好的果报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敢以承担，要敢以承认啊，不要赖别人，不要赖外在的东西。就好像说，即使你长得很丑陋啊，并不是你母亲生的你那么丑陋的，你母亲也不想让你那么丑陋啊，她都喜欢自己的女儿能够长得很漂亮，是不是？那为什么你那么丑陋呢？啊，你想吗？你不想，但是为什么会这么样？因为业。所以，我们了解了业，它是，就是你造了因缘成熟的话，你就要去承受，这是业的定律。同时呢，一般上来说，业的成熟要相隔一段的时间，不可能立竿见影的。如果说立竿见影的业，唯有就是我们说出世间的业，出世间的善心一升起，立刻就有果报。但是对于世间的来说呢，它会隔着一段的时间，所以我们称为一手 vipaka， 就是造了业之后呢，它必须得具足种种的因缘才能成熟。就犹如我们种了种子，不可能让它在一天两天或者一种下去立刻就能够长出果实来，它必须得要经过一段的时间去酝酿，去慢慢去成长，最后才有果实的产生。那接着我们再来讲业的分类。业可以分为一种业，就是佛陀所说的我说思即是业。所以呢，一切的业它都是思，是一种思。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生命的它不会造业。即使我们现在说你去遥控一只机器人去杀人，但真正杀的是那个机器人还是遥控的那个人啊？机器人它只是发生的只是机器动作，因为他们没有心，所以他们不会造业的。它只是那个杀人者所遥控的一个工具而已。又比如说有些会咒术的，他咒了尸体之后呢，让尸体去杀人，其实还是指这个咒师所杀的人，并不是那个尸体去杀人，尸体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唯有没有心的才能够造业，没有心的是不会造业的。业还可分为两种业，两种业即善业跟不善业，或者又称为恶业。 善业即由善思所造的，恶业是由不善思所造的。为什么说只有两种业呢？不是还有一种叫无记业吗？因为心一本性可分为四类，即不善心、善心、果报心跟回作心。其中果报心只是体验由过去所造的业带来的果报，它本身不会造业。同时回作心呢，它只是做，它并不会产生业的影响力。所以这两种心称为无记心、果报心跟回作心。而能够造业的心是不善心跟善心，善心不善心里面的思我们称为善业跟不善业。我们再来看三种业，业可以依照所造业的管道，我们称为门，可以分为三种。一种呢是身业嘎呀嘎嘛，第二种是语业哇叽嘎嘛或者哇叽嘎嘛，跟意业玛诺嘎嘛。在这三种业当中，身业是指思透过身表而完成的，这种称为身业。而语业呢，是指透过语表所表现出来的思，所以这个是语业。而意业呢，是在心路里面所产生，在这里呢是特指它还没有呈现在身跟语方面的业，称为意业。在这三种业当中，哪一种业是最重要的呢？意业。对，所以呢在法君的第一颂里面就知道 Mano Bhangama Dhamma Mano Sita Mano Maya Manasa Jai Padu Thayna巴萨蒂瓦格罗蒂瓦达多能卢卡曼维蒂加甘瓦瓦罕多巴当。诸法亦先行，亦主亦生成，若以邪恶意或说或行动，由此苦随他，如轮随兽足。就是说当一个人要造业的时候，升起不善心的时候，他必须得先有意念的生成，他才会透过语言说出来，或者透过身体的行为表现出来。而我们讲到的身表跟语表呢，其实还是属于心生色法，是不是？由于有了这种心，它会带来一种表达的方式。而如果是语表的话呢，它所造的业呢，我们称为语业；而通过身表所造的业呢，我们称为身业。当这些业造下了之后呢，在因缘成熟的情况下，它根据同类相应的法则，造的是恶业，那将会带来苦的果报。就好像吃轮紧跟着牛的脚印一样。而第二首偈颂呢是 Mano Bhangama Dhamma Mano Sita Mano Maya Manasa Je Basane Na Basati Va Galodi Va Tato Nang Sukha Manwe Di Chaya Va Anapayini。 这是法句第二首偈颂，它是说诸法亦先行，亦主亦生成，若以清净意或说或行动，由此乐随他，如影随意行。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想要造作一种行为或者说一句话的时候，如果他的内心的动机是好的，他的心念是清净的，那么这样的话他所说出来的话是好的，他的行为也是善的。当他造了这些身与意方面的善业的时候呢，当因缘成熟的情况下，他将能够获得乐的果报、善的果报，就好像影子随意行一样，如影随形一样。因此佛陀的教法当中呢，身与意三业是以意业为重的，意业为最为第一的，它跟耆那教里面很注重的行为的发生才形成业是有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再看业的分类啊，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在之前所讲到的业，可以分为三界的业，而其中呢，我们可以说生存地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生存地是恶趣地，第二类是欲三趣地，第三类是色界地，第四类是无色界地。那所有这些众生之所以能够投生到相应的地，跟他所造的业有关。如果一个有情造了某一种的业，那这种业呢，将会根据同类相应的法则，使他投生到相应的地。那这些业呢，是不善业。当一个人造作的不善业，当这种不善业成熟了，将可以使他投生到哪里去？恶趣地。恶趣地有多少地？有四地，即地狱、畜生、鬼跟阿修罗，多恶趣的阿修罗。第二是欲界的善业，伽玛瓦扎拉古斯拉甘玛。由于一个人造作了欲界的善业，当这种善业成熟的时候，将可以使他投生到欲界的善趣，即人跟天的善趣。第三是色界的善业，色界的善业就是罗巴瓦扎拉古斯拉甘玛，即一个人成就了色界的禅那。色界的禅那，禅那心里面的思所造下的就是色界的善业。第四是无色界的善业，阿鲁巴瓦扎拉古斯拉甘玛。如果一个人成就了无色界定，在他入无色界定的时候呢，所升起的思就是属于无色界的善业。当然，如果是一位漏尽子呢，他所入的色界定和无色界定升起的只是为作心，那个时候就不能称为善业。而对于凡夫跟有学圣子来说呢，他们所造的业还是属于善业。那我们先看不善业，阿古萨拉甘玛。不善业可以依身、语、意三门分为十种，即身的不善业包括了杀生、不逾矩跟欲邪行，这些是身的不善业。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杀害生命，乃至到虐待生命、虐待动物，他这种是属于透过身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不善业。而不逾矩呢，不逾矩就是我们所说的偷盗，没有给你的你去占有，你去取它，包括一切的非法占有、非法拥有。拥有的对象是指他人的物品，他人的物品包括个人的、包括集体的、包括国家的，就包括共有的都算。而欲邪行呢，伽美苏米查扎拉，我们说欲邪行的伽美苏就是对于欲乐的，米查扎拉就是不正当的行为，也就是不正当的性关系、性行为。这一种行为必须得透过身体去完成，所以它也是属于身不善业。语的不善业有四种，第一是虚妄语。虚妄语就是说虚假的话、不真实的话、骗人的话。只要你知道你所说的是不真实的，而你心存欺骗，你把它说出来、把它表达出来，自称为虚妄语。离间语呢，就是挑破离间、搬弄是非，自称为离间语。粗恶语是指使人难堪的话、骂人的话，又称为恶口，就是很难听的话。还有杂秽语，杂秽语呢是指 那些言不及义的，那些毫无意义的一些言谈，一些语言，自称为杂秽语。在这两种业当中，身不善业是透过身表而发生的，而语不善业是透过语表而发生的。还有第三类的业是意不善业，意不善业包括了三类，第一是贪婪，这里的贪婪呢，是指贪心所，它产生了想要占有，想要获得他人的财物。在这里我们必须得知道，喜欢跟贪婪还是有区别的。喜欢就是你看到一样东西很喜欢，但是你还没有心念去占有，这个还不构成贪婪。唯有你升级的，你想要拥为己有，你想要占有，你想要非法的获得这种物品的时候，那才称为贪婪。一般我们说的喜欢，就例如说我们去外面去一个风景区去旅游，我们会很喜欢那里的风景，这个时候可以称为贪婪吗？不能够称为贪婪，你只是欣赏那里的环境而已嘛，是不是？或者说你去看展览，看一些画展，那你去欣赏那些工艺品啊，那些艺术品啊，这个称为贪婪吗？这个只是称为喜欢。但是如果你想要非法占有，你升起的这种歹念，这样的话就称为贪婪。或者说呢，本身你已经获得了一定的钱财，你还想要再继续再获得，你贪得无厌，这个时候也可以称为贪婪。第二是嗔怒，嗔怒呢就是指愤怒啊。在这里呢，如果一个人只是在焦虑啊，只是在懊恼啊，这个时候他还不构成这里所说的嗔怒。如果他升起的希望他人能够倒霉，希望他人能够遭到危难，希望他人能够遭到危害，这个时候呢称为嗔怒。而第三种意义的不善业是邪见，邪见包括有很多种，例如说有生见啊，例如说对于修行上面的戒禁起见啊，对于我灵魂执着，有我执着灵魂这样的有生见啊，或者说认为灵魂永恒这样常见的，在这里的邪见是特指否定因果法则的邪见，或者说没有因果法则，没有三世轮回的断灭见。所以在这里的邪见呢，密刹帝帝呢是包括了三类。第一是无因见阿黑杜嘎帝帝，就是说认为一切的存在，一切的友情啊，他们的福报啊，他们的苦啊，他们的好跟坏呀，都没有原因的，或者认为是偶然的，他们不承认有前世造的业，是称为无因见。第二种是无作用见阿基里嘎帝帝，无作用见呢，就是认为说一个人所做的任何的行为啊，无论是善的，无论是恶的，他造作只是纯粹造作，并不会产生相应的果报。就犹如现在有很多人，他们没有因果观念，没有道德观念，他们造作了恶业，他们并不会感到惭愧，不会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因果的观念，没有业果法则的这种观念，所以他们抢啊，他们做恶业，他们杀啊，抢啊，玩弄两性关系啊等等， 这些都好，他们认为说这些不做白不做，这是一种邪见，这种邪见称为无作用见，或者说他们也不会做好事，他们认为说啊，你去布施怎么那么蠢啊，我的钱拿来去花，拿来去享受不是好了吧，拿钱去供养，拿钱去做布施，这是一个很愚蠢的行为，所以呢这种称为无作用见，这是一种很严重的邪见。还有另外一种呢是虚无见 Natikatiki，这种呢就是认为说人死了之后呢不会以任何的形式存在，人偶尔就来到这个时间上，人过完了这个生命就死了，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人死如灯灭。他们不承认三世，不承认有过去世未来世，也不承认有因果关系，这种称为虚无见。这三类的邪见是很严重的邪见，所以在这里呢是指意的不善业，就是一个人只要他认为是怎么样，那他已经造下了这种邪见的不善业了。这十种不善业称为十不善业道。那相对于这十种不善业呢是十种善业 Kusala Kamma， 也就是以身与意三门分为的十种，即身的善业是指远离杀生，离不逾矩，离欲邪心。离杀生就是不杀生，避免杀害生命，他放弃了刀杖，放弃了棍棒石头等等，他不仅仅不去杀生，而且他怀之想要给一切的众生带来快乐，带来利益，这样的心，这称为离杀生。第二是离不逾矩，也就是说他只使用自己的物品属于自己的，而不去非法去占有他人的物品或者财产。第三是离欲邪行，离欲邪行对于在家人来说呢只是维护好家庭的夫妻关系，对于你的不红杏出墙，对于男的不去外面去沾花惹草，就是对配偶对自己的伴侣忠贞不二，这就是离欲邪行。对于语的善业呢是有离四种，即离虚妄语。离虚妄语就是不说骗人的话，不说虚假的话，言以真实，言而有信，言行一致。离离间矣呢就是不去挑破离间，对于朋友要忠诚，要妥善的搞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去搬弄是非。离粗恶语呢就是言语要柔软，要柔和，不要说那些难听的话，那些使人难堪的话，要说那些使人生起欢喜的话，而不要骂人啊，或者冷嘲热讽。第四是离杂秽语，所说的都是有意义的话，所说的都是真实的话，而不要说那些淫词怨气啊，或者那些言不及义的那些挑逗性啊，或者说那些纯粹都是属于妄失正念增长放逸的话，如果他远离这些，避免说这些话，就称为离杂秽语。对于意义的善业呢是不贪婪，只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物品，他少欲知足，不去非法的想要占有其他的东西，因为一个人只要贪婪或者为贪婪所打败，他必定他过得不快活，而不嗔怒，不去生气，不去生他人的气，也不去生物品的气，他甚至应当经常保持慈爱的心，还有拥有正见。这里的正见是特指自业正见，就是凡是自己所造的业都是自己业的主人，或者说他拥有业果智，对因果法子充满信心，这是指这里讲到的正见。这十种又称为十善业道。 那还有另外一种对善业的分类法则呢，就是当一个人想要造善业的时候呢，他有十种具体可以做的事情，这十种呢我们可以称它为达萨布尼亚吉利亚瓦图。第一是布施，达那，第二是持戒息乐，第三禅修巴瓦那，第四恭敬阿巴扎亚那，第五服务维亚瓦扎，第六回向功德巴蒂达那，第七随喜功德巴达努摩达那，第八听闻佛法达玛萨瓦那，第九弘扬佛法达玛德什那，第十正直己见，第七诸伽玛，这十种。也就是说我们在造善业的时候，透过身语意三门可以造作善业的是离杀生啊，离不愚取啊，离欲邪行啊，离虚妄语啊，离离见语啊，离恶出恶语啊，离杂秽语啊，不贪婪，不嗔恚跟正见。但是具体我们落实到行为上，我们可做这些，例如说布施，布施包括了财务的布施，包括了我们帮助别人乐善好施，周济贫困，或者说去做一些社会的福利事业啊，去赈灾啊，去扶助那些孤寡老人啊，或者说那些失学的少年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布施。特别是共生，共生的善业更大，这一类都是属于布施。第二是持戒，对于布施来说呢，布施是容易做的，持戒是更难做的。持戒就是说我们避免去放纵自己，放纵自己的身跟语方面的不善行，例如说我们不杀生，不逾矩，就离不逾矩，离欲邪行，离希望语，跟离一切的麻醉品，这些是属于持戒，也就是让我们的身跟语正直，让我们不去违犯一切有违道德、有违良心的行为。第三是禅修，禅修包括修止跟修观。在这里的禅修，如果是对于欲界的善业的话，那么它特指还没有证得禅那之前的禅修。例如说，现在大家在散播慈爱，你还没有证得禅那，那么这个时候所升起的善业是属于欲界的善业。例如说，我们大家专注呼吸，你所修的这种善业是属于欲界的善业。而在布施、持戒、禅修这三种来说呢，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具体的做法。你无论去到任何一个上座部佛教的国家或地区，他们都很强调达那西拉巴瓦那，就是布施、持戒、禅修。布施，一个人布施可以为他未来带来福乐之因，种下福德的功德田。而持戒呢，可以使一个人投身到人天上去。如果一个人只布施不持戒的话，那么他可能不能够投身为人天上去。例如说他由于恶业造了恶业，他投身到动物，那么就好像我们昨天晚上讲到的那个小狗一样啊。如果狗的话，又因为他有布施，那天讲到他可以成为一只宠物狗，但是呢由于他没有持戒，所以他仍然会堕落的恶趣。如果一个人只持戒不布施呢，那么他可以投身为人或者天的善趣。但是投身为人，他可能很贫穷；投身为天呢，他可能也是很低等的，或者说很没有福报的天人。对于禅修来说呢，禅修也是，如果属于欲界的禅修，当这种禅修在我们还没有证得禅那的时候，它是属于欲界的禅业。而如果当我们在禅修的那一刻去世的话，我们必然会投生到人天的上去。因为 在布施持戒禅修当中，这是层层增上的。无论如何，持戒的善业比布施殊胜很多，而又无论如何，禅修的功德又比持戒大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布施呢，是在一般没有信仰的人都可以做到的，无论佛陀出世没有出世都可以行布施的。但是持戒呢，如果我们要持守佛陀制定的戒律，唯有在佛陀教法的时期。然而呢，如果我们要持一些世间戒或者外道的戒，那么仍然在非佛陀就没有佛陀教法时期仍然有，但是我们现在持的是佛陀制定的戒，所以持戒的功德又比布施的功德更大。而对于禅修来说呢，由于持戒只是约束身体的行为跟语言，但是禅修是指主要是指调心，是培养心方面的，让心平静，让心积累善业，所以禅修的功德又比持戒的功德更大。即使我们没有证得禅那，但我们还是在积累善业。持戒只是消极的避免一些身体跟语言方面的不善行，但是禅修是主动的去调伏心，让心柔顺，让心平静，让心专注，让心专一，让心强有力。所以这是禅修。那对下面的七种呢，恭敬，例如说对在家人说，即使是孝敬父母也是恭敬。在上座部传统里面就很强调恭敬，有好几种恭敬，例如说佛陀是值得恭敬的，独觉佛是值得恭敬的，僧宝就是僧人圣弟子是值得恭敬的，一切的出家人是值得恭敬的，母亲是值得恭敬的，父亲是值得恭敬的，自己的老师是值得恭敬的，族中的尊长就是自己家族里面的长辈尊长是值得恭敬的，那些教导法和教法的那些法师们也是值得恭敬的，这些都是值得恭敬的感恩的人。第五是服务，服务就是说我们出力。对于布施来说呢，是注重的是财务方面的，但是对于服务来说，就是我们尽力而为的。就犹如有些人，他们只是出钱，他们从来都不动手啊，这种称为只是布施。但是有些人既出财物，他也出力，或者说有些人即使他们没有出财，但是他只是出力，例如说扫地呀、清洁卫生啊，帮助做一些做一些清洁公共卫生啊，搬抬东西啊，做一些义务的劳动，这都是属于服务。无论服务的对象是寺院、是僧团，或者是社会大众，或者是一些赈灾啊，或者说做一些社会福利的事情，乃至到照顾一些孤寡老人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服务。第六是回向功德，回向功德就是把我们所做的善业善行功德回向给一切的众生，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我们在每做一件事情，或者我们在做善事，每一天我们都记得回向，这种回向就等于说我们随手可得的，只要我们知道就可以做。第七是随喜功德，随喜功德就是对他人的所得，对他人的成就，或者他人所做的善业，我们感到高兴，我们不妒忌啊。例如说，当你知道别人布施，你感到很高兴，说啥都啥都啥都，这个是随喜。当你知道别人持戒持得很清净啊，他即使遇到的诱惑或者经受的考验，他都能够经受啊，这我们应该随喜。当别人禅修得很好啊，我们也应该随喜。而随喜呢，他所随喜的功德跟对方的所做的功德也有关。例如说，他人做的布施，我们去随喜他，由于他布施的功德比较小，所以我们随喜的功德比较小。如果别人持戒持得好，我们随喜他，我们赞叹他， 那么我们得的功德会更大。如果别人拥有了禅那，拥有了禅定，我们去随喜他，由于别人的禅定的业是很强的善业，我们随喜他，那我们也能够积累很强的善业。如果别人修到的观智我们也随喜他们，那么我们随喜的功德，因为对方的功德，因为对象，我们的这种随喜的功德也很强。而对于随喜来说呢，如果我们真心的随喜，跟我们只是口头说洒豆洒豆，然后这样又不同，所以跟我们所造的心念也有关。随喜的功德，它的大小跟一个人毁谤的大小，它是相应的。例如说，一个人批评毁谤一个没有德行的，他所得到的不善果，就是他的恶业是很小的。如果一个人持戒清净，你去毁谤他，你造的业很重。如果一个人有了禅那，你又去毁谤他，那么你造的业更重。如果一个人有了观智，你去毁谤他，去批评他会更重。如果一个人证得了圣道圣果，你再去批评他，那么如果你批评了一个圣子不去忏悔的话，那么你今生你几乎可以说你的修行不可能有成就，因为这个是毁谤障，而且他会造了很强很重的不善业恶业。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妒忌，因为嗔恨，因为傲慢而批评别人，我们应该多点随喜，随喜他人的成就，随喜他人的功德。这一种随喜功德也是我们随手可得的，是不是？别人修得好，别人做得好，我们感到欢喜，我们把心念一转，这种功德就赚来的。我们现在呢，就是多点去成就他人，随喜他人，以后我们在修行当中，我们在造善业的时候，也会很多人来随喜我们，也会有很多人来成就我们，何乐而不为，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一些不善心，因为一些妒忌心，我们去造一些生的、语的或者意的不善业，这是很愚蠢的事情。我们应该多点去随喜他人的功德。第八是听闻佛法。听闻佛法是智慧之音。由于我们知道了佛法，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导向好的，什么是导向不好的，我们能够明辨是非，能够善恶分明。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如何去积累更强的善业，我们知道如何去做布施，去持戒，去培养禅修，去培养心智。由于通过了听闻佛法，我们才能够相信因果，我们才知道善恶。而由于我们听闻的佛法，我们才能够如何去法随法行，如何去如理作义。因此呢，听闻佛法对于一个人来说，一般的人来说呢，它可以是智慧之音，无论他的智慧是今生当下升起，还是以后他升起的。如果我们透过经常去听闻佛法、听闻正法呢，可以使我们以后投生，我们可投生为善因的人，而且我们可能会很聪明，我们很有智慧。这就是听闻佛法。第九是弘扬正法。弘扬正法就是把佛法介绍给大家，把我们对法的喜悦带给大家。如果这么说，你怕讲错，因为弘扬佛法的人在上座部佛教里面要讲很多资格。如果我们不行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弘扬佛法是一种法布施。即使我们促成他人印行一些佛教的书籍啊，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渠道的弘扬佛法。现在弘扬佛法有很多种渠道，是不是？以前来说只是用嘴，现在来说，现在的已经先进到现在可以用麦克风，可以用很多的扩音器的，而又现在又有很多的书籍的方面，还有光盘啊，还有网络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弘扬佛法。第十是正直己见，就是令自己的见地正直。正直己见包括有很多种方法。首先，自己要皈依三宝。由于皈依了三宝，你自然你会去亲近善友，去亲近善事，然后你就会听闻正法， 第二呢，保持正念正知。正知己见，我们可以通过几样方式来获得。第一，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三藏、学习教理或者听闻正法。这样的话呢，我们所立的正见是属于文思方面的正见。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明辨正邪，明辨是非，明辨善恶。同时，我们还应该再去修行。当我们修行所成就的正见，那个是属于修所成的慧，我们是属于禅修的体验。例如说，在禅那当中升起的慧心所，它就是属于这种修所成的慧，是属于这种正见。而当如果我们能够证悟涅槃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慧是属于出世间的慧，那个时候的正见是属于出世间的正见。所以我们透过慢慢的不断的学习跟实践，来使自己的见地慢慢的正直，使我们能够透过平时的如理作意，来使我们的见地慢慢的正直。所以我们所做的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有具体目标的所做的善行，而所做的这些善业呢，都是属于欲界的善业，而这些欲界的善业呢，它都是由八种欲界的善心所完成的，即欲计之相应的无形心，欲计之相应的有形心，欲计之不相应无形心，欲计之不相应有形心，始计之相应无形心，始计之相应有形心，始计之不相应无形心，跟始计之不相应有形心，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呢。我们如何去做，我们要做的怎么样，要让我们所造的这些善业的力度是强还是弱呢，跟我们所升起的心有关。而这些心呢，我们可以又可以依照影响善业功德三项原则，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在做善事的时候，升起的心是越剧的还是实际的，就是一个人是欢喜的造善业还是忠实的造善业，以及一个人升起的是自相应后自不相应的心，即是做的时候是否拥有智慧，还有无形跟有形心，即一个人是主动的做还是被动的做，这个都有关系。我们在造善业的时候呢，应该升起悦己的心来造，就是欢喜的造善业。由于拥有欢喜的心去造善业，这种喜它所产生的心生色法，可以是一种殊胜的色法，它可遍布全身，可以使我们造的业会更强。而如果我们在造善业的时候，我们升起有智慧的心去造，那么我们所造的业是属于三因的善业，而我们更应该主动的去造，而不应该过度被动的去造，而且经常的去造，不要偶尔才造，或者想起的时候才做，或者说被别人经常被别人拉去才造。我们应该要习惯造善业，让我们所造的这些善业成为我们的习惯。那这些是欲界的善业。对于色界的善业呢，依它所产生的心而可分为五种，即当一个人如果透过专注适当的适合的所缘而证得的初禅，那当他在证得初禅的时候所升起的这种初禅的禅心所造的业，就称为初禅的善业，即寻思喜乐已经性具的初禅善业。第二种色界的善业是色喜乐已经性具的第二禅心所造的善业。第三种色界善业是喜乐已经性具的第三禅禅心所造的善业。第四种色界的善业是乐已经性具的第四禅善心所造的善业。第五种色界善业是舍已尽性具的第五禅善心所造的善业。在这五种善心当中，我们平时所说到的证得初禅是指第一种，所说到的证得的第二禅多数是第三种， 但是有时候也包括了第二种。证得第三禅是指是第四种心，而证得第四禅是指是第五种心。因为这个我们在讲到色界的善心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在这里呢是特指在这一类的善心里面的私心所造下的业。这种业在造下的时候呢，它可以使一个人带来投生到色界的劫生，可以投生到色界成为梵天人。还有呢是四种无色界的善业，这四种无色界的善业分别是依照一个禅修者一个人证的四种无色界定所升起的善心来决定的。即当一个人成就了空无边注定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他的塑形心里面属于这一类的善心，其私心所造的是空无边处的善业。对于实无边处也是实无边处善心里面的私心所造的业，就是属于实无边处的善业。无所有处善心也是在无所有处善心里面所造的善业，是属于第三种无色界的善业。第四种非想非非想处善心里面的私心所造的善业，是这一类的善业。在这三界的善业当中，对于欲界的善业，可以透过身门、语门跟意门造作；但是对于色界跟无色界的善业来说呢，只是透过意门来造作，身门跟语门不会造作这种善业。你不能够说我就坐着，或者我只是用谈话，我用谈话来入禅，这个没有这样回事，它都是属于意业造的。而须知在欲界的业当中，所有的不善业必定是属于欲界，它不会是属于色界跟无色界。而且对于不善业来说，可以透过身语意三门而造作。一个人只要他还没有证得禅那，或者说他还没有禅那的体验，那他就在那一生当中不可能造作色界的善业跟无色界的善业。只要一个人是凡夫，那么他根本不可能体验出世间的心。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呢，他所能够造作的只是不善业跟欲界的善业而已。而如果一个人拥有了色界定，那他可以造作色界的善业；如果一个人拥有无色界定，他还可以造作无色界的善业。色界的善业跟无色界的善业都是属于极重的善业。不善业也有极重的不善业，极重的不善业就是例如说杀自己亲生的母亲，杀死自己亲生的父亲，杀死阿拉汉，甚至恶心出佛陀身上的血，跟破坏和合僧团，这些都是极重的不善业。对于极重的善业来说呢，就是所造的色界的善业跟无色界的善业。那好，我们今天讲这四种依禅说之地所讲的业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一起讨论其他的一种是依照成熟的先后跟依照作用等等来分的业。